我们今天继续默想一下第一篇读经，保罗中途之哥林多人前书。哥林多这个城的教友啊，他们的神恩，他们的恩宠，领受的礼物很多，那是一个神恩充沛的教会，也是一个热情传教各方面洋溢的教会，但是这个教会也是一个问题多多的教会。首先分党分派，还有很多不好的恶表，昨天我们默想到恶表。那今天保罗又给他们说到什么，就是他们由于分党分派啊而互相打斗啊，互相就是跟世俗差不多啊。保罗说了，他说弟兄们，你们中间有人和别人起了争端，怎敢告到不义的人面前，而不告到圣徒面前呢？你们不知道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如果你们要审判世界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些小事吗？你们不知道我们要审判撒旦的使者吗？何况今生的事呢？如果你们要审判今生的事，就让教会不重视的人来审判吧。我说这话是要使你们羞愧。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能调停弟兄之间的事吗？竟然弟兄控告弟兄，而且告到无信仰的人面前。其实今天的话接着昨天的话，弟兄之间打斗了，有问题是很正常的。但是保罗说，处理这个问题，你们不应该寻求世界处理。啊，比如说稍微有点事儿，我报警了；夫妻两个稍微吵架，报警了；修院里出了点事儿，报警了；两个姐妹吵了个架，报警了。我见过这样报警的。啊，两个传教的干了两下，报警了，其中一个。你看，咱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，你还把人还嫌这个人丢的不够远呢。其实保禄接着昨天的话，就是恶表的话。一个恶表是行为上的恶表，还有一个恶表是什么？你们还把这个表扬到世界面前。保禄在这里特别说到什么？他说，圣徒是要审判世界，这个审判是什么？这个审判就是，保禄也在谴责，你们的行为应该是世界的审判。什么叫是世界的审判？别人看见你了，就感觉他是有罪的，因为别人看着你们圣洁的光、好行为，你的好行为对他们来说就是审判，让他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。啊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审判。其实保禄就是说，你们应该有圣洁的生活。啊，没想到你们之间的互相的，还告到外邦人那来，让世界怎么审判你呢？恶人怎么审判恶人呢？啊，你怎么让一个坏蛋审判坏蛋？他怎么审判的？没办法审判，那个教会这点事都处理不了。对于保禄宗徒讲的这个哥林多城的教会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教会在发展的时候啊，发展期的教会，这个表扬是非常重要的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他的一个通谕，救世主使命通谕里面，一开始教宗就说了，他说我们教会之所以传教，其中有一个最大的障碍，可以说是就是我们教会的反见证。你如果看一下咱们中国教会，咱们中国教会为什么传教这么缓慢？因为中国教会从开始就不是一个服传的教会，因为我们教会接受的是罗马，接受的是西方一个现成的教会。西方的传教士传到中国之后，他们一进来就把一个现成的教会，什么是现成的教会？盖一个教堂，周围有点教友，然后就以教堂为中心，啊，教友们都到这念念经、望望弥撒，只要有那么几个教友，算了。 啊，就是叫念经就变成中心了，就不服传了。因为西方教会那时候它不是一个服传的教会，因为它都是基督徒了。等于说他把他们那个模式就套在了中国，所以他也不太注重服传。啊，我说这个不注重不是绝对的啊，有的地方这也传了，就是相对的来说，啊，我们就知道咱们今天你看，我们这一个村的是基督徒教友，啊，我们这有些教友，特别是当我们把这个村传的都是教友了，基本上就封闭了，你很少往外边传。你就拿咱们这个村来说，我想周围很多村庄虽然离这里很近，可能都是外教的，是不是啊？这几百年了，我们就走不出这约旦河。咱就传不出去，啊！我经常说河北有一个村庄刘家庄，东刘家庄、西刘家庄，我经常开玩笑，都东刘家庄全部都是教友，西刘家庄全部都不是教友，几百年来东刘家庄还是东刘家庄，西刘家庄还是西刘家庄，这两个庄就隔着一条街，就这么一条街，跟一个村一样。就这么一条街，就像楚汉的街、楚汉那个道差不多，不得越楚汉。这东刘家庄就过不去西刘家庄。你仔细看一下咱们中国教会，凡是那些大堂口，为什么传教传不开的，几乎都是一个毛病，什么？额表。就是因为你教友多了，说个不好听的话，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这外邦人不光看你的好表扬，有的时候你讲的，你费尽口舌讲的好道理，一个坏表扬，咔嚓就给你砸死了。就是说的那个东刘家庄，原先我们家有一个老神父在坐监，在新疆坐监狱，坐监的时候他在监狱里传教。有一次他在讲耶稣、讲教会、讲天主的时候，其中有一个人就说：“哎，算了吧，你们天主教也是坏的不行，神父还坏的不行。你正讲讲的道理，别人都听得上劲的时候，他来了这个。啊，我们家这个老神父很有还很有这个情商的，就笑的就说了：你是眼见呢，你是耳听呢？哎呀，耳听那就是我们家的邻居，道理。”咔嚓就中断了，你就是讲的再好的道理，这一瞬间什么就被这一个恶表给砸死了。所以在教会，在正式在传一个正在传教中的教会，就是大部分都还是外教的，人家对你的教会、对基督的信仰本来就半信半疑，或者根本就不信的，那你这个传教绝不是靠口舌，要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你那真正的圣德。基督徒之所以能把罗马帝国掀翻，什么？不是他们光讲的，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赢得了罗马人。他们说：“你看他们多好，他们就像一家人。”当时基督徒出去，基督徒那些教难中那种忠贞、那种圣洁、那种彼此相爱。深深地把罗马给击碎了。当时罗马帝国罗马人的那些行为，在这个基督徒面前根本就踢不上台阶，所以那些虽然都是身份上都是啊，甚至都是奴隶的、贩夫走卒的这些基督徒，他们圣洁的生活对罗马人来说就是一个审判。罗马是什么？你看保罗总督在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保罗宗徒写的罗马书信里面第一章提到了当时那些罪过，是指的罗马人的罪。罗马人是什么？因为太富有了，罗马人敬拜各式各样的神，吃喝玩乐，纵情声色，喜欢暴力，喜欢血腥。那这些东西一个有天良的人一开始可能受到刺激，刺激之后都讨厌，所以基督徒的好行为就一下就把罗马帝国征服了，所以最后全部成为基督徒。为什么？不是光靠讲的，更靠他们基督徒的行为。 所以保禄政府的格林多人前书就是要谴责他们这一点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再好，他总有坏的，那有些坏你不至于把它扬出去吧，告到外邦人那里去。一种邪恶，我们经常问，你说一个人私下作恶最大呢，公明目张胆的作恶最大呢？有人说了，我觉得明目张胆的公开的做好，他不虚伪。这恶呀，一个罪不是光看这个罪本身，还要看这个罪的大小，还要看这个罪所带来的后果。你私下里做了点恶，那只是影响你一个人，你公开的作恶，你影响了很多人，那你这罪就大了。还有你明目张胆，你等于是向天主叫嚣的，你在呼号天主给你的惩罚了，你直接公开的挑战天主的权威了。所以有人说，我这个人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就是是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都是明目那是使你胆大包天。有一个教友说了，神父，其实他们跟我一样坏，我只不过把坏亮出来了，他们没有亮出来。你把你的坏亮出来了，他就会影响别人了，那个坏就大了。你私下犯罪是一回事，你公开犯罪是另外一回事。这个坏榜样它是涉及到后果问题，罪过有连带的责任，伤害连带，这个连带的后果责任也是罪组成的一个环节。我们今天都不太注重坏榜样。所以保禄宗徒接着就说了，你们彼此控告，无论如何已经是失败了。咱们中国人说这话啊，有时候叫什么，就那叫什么，两个人各打，那叫什么，都有错，经常说的一句话，我们叫手心手背，也不是手心手背，左手右手反正都是错啊，对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都有错，棒棒打一下。其实当两个人吵架吵大了以后，那真的就是只要两个人吵起来，无论谁有理儿谁没理儿，那都有点错。那哪怕那个人错一点，你错少点也有错，因为你只要干起来都是有错。因为什么？坏榜样啊。所以保禄说什么，你们彼此控告，彼此干仗，无论怎么样一定是失败了。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呢？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？哎呀，我觉得这一句话今天对我特别的有触动。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受委屈？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？为什么不愿意受委屈？为什么不愿意吃亏？我们现在的灵修好像都不讲这个吃亏受委屈了，是吧？过去咱们刚开始入修会的时候，刚开始修道的时候，都是找着亏出吃，是不是？那时候我们读圣书都读到，哎，这个圣人圣女啊，甘心忍受一种不白之冤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读圣女小德兰的传记，圣女小德兰从这地方过的时候，这个阳台上放着一盆花，啪掉在地下摔坏了，正好一个老嬷嬷出来，劈头盖脸就骂到他这儿，你看你这个闺女不小心，毛手毛脚的把那花摔坏。圣女小德兰一点都没有辩驳，匍匐在地叩亲地板。过去我们一讲这种圣德，和激发那种劲儿的，所以在这个团体里就那种就是说受委屈不辩驳，甘心受委屈，效法耶稣，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，那种德性，那时候就专门修这种德性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讲过类似的道理，或者你们讲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，你打我一拳，我打你十拳，你还是讲这个道理啊？我们中国文化讲的是这个道理，中国老百姓讲的道理是这个道理啊，人不犯人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人，我必犯人，你打我一拳，我打你十拳啊，你打我一拳，我让你十倍奉还。 如果我们中国现在还讲这个道理，这个道理是3000年前的道理，3000年前梅瑟时代的道理，等于是我们中国文化倒退出3000年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古时候，一个小民族为了生存，这个民族在地上生存，如果别人欺负你，等于说欺负到你的生存基本尊严，那你必须要起来反抗。这个以牙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个道理是什么？它是一个民族为了捍卫自己最基本生存所用的方法，就是正义。如果连正义都没有，那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消失了。但是当正义逐渐取胜的时候，正义的圆满是爱的圆满，就是天主完全得胜的时候，那就不用暴力了，就是爱得胜。当耶稣的力量在世界大的时候，比如说在这个团体里，如果我们都讲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你打我一拳，我打你十拳，你报复我必报复你，让你百倍偿还，那表示我们现在正义的力量很弱，就是现在世界上邪恶在横行，邪恶横行的时候都得有点恶，没有恶你就生存不下来。这是以色列子民保持最基本的正义。但是当教会普及全世界的时候，耶稣的福音已经传遍全天下，正义已经在世界上广扬强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什么？不需要放下了，不需要用暴力，不需要用那个了，我们用爱就能得胜一切。比如在我们团体里，1/3、2/4的人都讲究什么呀？都讲究谦卑、忍耐、爱德，啊，以德报怨，都讲到爱仇人。为你的仇人祈祷，都讲着这种力量就已经征服了邪恶了。这是一个强大进步的标记。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，哎呀，你打我一拳，我打你十拳，你要弄我，我必诛啊，随缘必诛。这种，这是老落后里、老掉牙里、陈旧的野蛮道理。但这种野蛮道理被我们现在还推广，那叫野蛮道理，你知道吗？打我一拳，打你十拳，啊，流我一滴血，我流你全身血，那是野蛮道理，那是没有爱的道理。爱是正义的圆满满全，啊，所以今天你看到没有？这30-40年咱们教会的灵修，特别是近10年、20年里，教会的灵修有点转向，变成世俗灵修。特别是近来还有些灵修老让你注意自己，注意自己，表达自己，我痛苦，我哀伤，我紧张，你要注意你的权利，你连自己的权利都不知道，你怎么能爱人呢？哎，道理听着好像有道理，但事实上让你的灵修落后，因为你们被召选本来就开始就像基督一样，他本来是富有了，为我们成了贫穷的。所以你们被召选，就是让你们自己不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他人而活。咱们在弥撒经文里面，在这成圣体经，记得在这个祭献经，这什么经啊？就是圣体经文里第40里面，第40用的就是这一句：基督便是富有了，为了我们成了贫穷的。为的是让我们也成为什么富有的，所以我为的是让我们生活不再为自己生活，而是为他人而生活，不再为自己的生活，而是为他人生活。他的底线是什么？你要学会宽恕，学会爱人，学会受委屈。爱有时候和委屈相连，委屈，谁是最委屈的那一个？当然是天主了。耶稣基督是最委屈的那一个，他的爱不被人理解，他来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反而不接受他。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他的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世界还反而把他推出去。所以今天如果一个团体不再讲这些道理，这个团体会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社会，不再是教会。社会是个讲正义的地方，是一个什么？ 你看咱们今天直到现在，我们的文化里面不断重这个，老人教导孩子不断用这样的话，孩子记住，出门路修会不容易，少说话，多听，多看。女儿啊，我走了，你要小心，人心险恶呀。你看是不是现在还有这样的道理，是不是？你现在看的电视电影文学传记，就是凡是给孩子们灌注的道理，还是这种邪恶的道理。孩子记住，人心险恶，不要惹事儿，但我们也不怕事儿。记住，谁要得罪我们，暂且忍耐他，后发制人。孩子，你不行，你现在还没有能力，你暂且忍耐，有朝一天当你练成了玄天神功之后，回来让他们百倍的报答。这就是我们直到现在给孩子们灌注的邪恶道理。直到今天我们课文书上还把你那个越王勾践那个坏家伙当成是英雄，那么坏那个东西还把他当成英雄，还把他拍成电视剧，像大英雄被高举，那个把全国老百姓都给他报仇的那个老百姓，坏家伙。看你看看我们的文化传扬的是什么？仇恨。传扬的不是正义，连正义都不是，是仇恨。宽恕，爱。爱是什么？爱是含忍的，爱是慈祥的，爱是什么？还有，爱不嫉妒，爱不做无理的事。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忍耐，这些道理都不讲。你觉得咱们的文化里面有这道理吗？今天你在学校里教，在今天在那么多今天几百万上千万的学生，老师们讲过这类的道理，爱的道理吗？给孩子们灌注什么道理？灌注那所谓的智慧，小心点儿。世界邪恶，人心险恶。啊，灌注那还认为是道理，道理已经陈旧到几千年了。那是几千年人类在蛮荒时代的道理。因为人类的成长，它有一个过程，逐渐的从正义走向爱。比如说一开始一个正义是干保护我们，以牙还牙，以牙还牙，是惩罚人，让有些坏蛋不敢做，人家会报复你的。但是这个正义不能阻挡人呢，但是人类当进步到一定程度，当人人心中都充满爱的时候，这个自然就不存在了。所以直到现在了还有讲这个人，你说这些老师们都干什么？如果在我们团体里讲这些道理，你这团体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有时候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？姐妹们，一个写着爱的高墙大院之内没有爱。我们像格林多城的教友一样，我们周围的世界其实都是外邦世界。今天我们在修院里给学生们教导什么？专门的修士们将来都是要教会领导的，很多时候不是培养爱，培养什么精明管理、用人方法，可怕不可怕？不再讲谦卑忍耐，不再讲这个。保罗说什么？保罗说啊，你们为什么不宁愿受委屈，为什么不宁愿吃亏呢？你们反而使人受委屈，使人吃亏。有一个学生现在也升了神父了，他是以前我的学生，他当时修道修几段时间，他有一天跟我说，他是神父，老师啊，神父，我给你问点事儿。我说什么？他说为什么我修道修了六七年， 啊，我发现我们这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他说你看，我在社会上读高中的时候，读大学的时候，我们每次学校的那个室友们校友们是不是啊，如果说放假回来都想的不行，我们毕业的时候都是吃到饭了，我们抱着头都是大哭分手了，将来是不是啊？为什么在这个团体里都不想，谁也不想谁，不光是不想还带着恨，这是对我们的大挑战。本来我们里面是修炼爱的，你觉得你的姐妹，你能找到几个跟你姐妹像那种，那真的是手足情深的姐妹啊？打几个月不见响的慌的，放假的时候两个人抱着哭了，不是哭，而是冷冰冰。我告诉你，今天冷冰冰的献身者太多了，甚至不光是你，包括在神职界的冷冰冰，教友们都看到眼里。有时候神父们彼此之间没有弟兄之间的爱，所以很多教友都说，你们都不弟兄之间的爱，你们互相之间都互相敌对，互相攻击，你们都没有爱，我们还怎么有爱呢？如果活不出爱，别的一切都白谈。所以呀，所以若望宗徒说什么？若望宗徒说的好，他说弟兄们，你们原文我背不过了，你们只要彼此相爱，你们就没有亏欠了，因为爱是法律的源呐。爱人就遮掩罪过，爱是基督徒灵修的最高峰，而爱前面需要委屈吃亏作为基础，就是牺牲，没有牺牲没有爱。谁都想占别人的便宜，谁都想欺负人使别人受委屈，那叫没有爱，那是爱的相反。都想吃点亏，就像两个人交往的时候，你看我见过很多教友们交往都想吃点亏，这两个人关系可能长久了，那都家瞪着一双那个钱眼子，是不是啊？都伸着一双鸡爪子一样掠夺的手，光想占别人点便宜，那能长久吗？都不能长久。啊，你看有的人，我就看有的教友，两个人在教会里见了面了，终于，哎呀，你是干什么？我是干什么？凉了啊，那咱们就这个啊，我们大伙，咱们两个组起来，咱们做生意。我一看他们两个眼珠子都长钱眼子，我说不会长久。果然没有几天就崩塌了。还有的一个特别聪明，一个特别会算计，另外一个就是有点老实傻不愣登，也不会长久，因为你的忍耐是有限的，委屈是有限的，他老占你便宜，你占你便宜，一次两次时间久了完事了。这种占便宜，这种光想让别人受点吃点亏，这是一种邪恶，这叫诡诈。所以保罗重新让我们明白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吃点亏受点委屈呢？你们反而使别人受委屈吃亏，使别人受委屈吃亏。在教会内还有欺负人的，教会内有时候在教会团体也欺负人呢，比如说在家庭欺负人，我走的地方也不少，我看到很多传统的教会，甚至包括就是河北这地方最啊虔诚的地方，有的地方的基督徒，你看那个在教堂念经的那个教友多么虔诚，回去就指挥他的儿子打媳妇儿，打儿媳妇儿，最后逼着儿子给他的儿媳妇儿离婚。今天你知道吗？很多教友家里离婚都是那个公公婆婆和岳父岳母逼着孩子们离的婚，这些老人坏透气儿。有的孩子们专门听父母听妈妈，你看有的那妇女，我一般的觉得妇女们都善良，但是有的那个婆婆那个坏的呀，坏人都愿意走到她跟前扇她230个耳光，她就唯恐天下，唯恐她的孩子好，非得逼着她的孩子离婚，我给你再找一个。 你在教堂里念经那么善良，你出来怎么这么邪恶呀、啊、你？你看今天独生子为什么离婚多？岳父岳母、公公婆婆总觉得自己的儿子吃亏，总觉得自己的女儿吃亏。两个孩子结婚之后，经常回到自己的娘家婆家。儿子一天天回到娘家去，回到找妈妈去，妈妈就说儿媳妇的坏话。啊，这媳妇经常回到她的娘家去，一回到娘家，回来就翻脸。你看谁家的孩子结了婚，经常回娘家，一定会坏事。这是你的信家。当儿子结了婚之后，你的妻子成了你的中心，你不能老回家。你看那儿媳妇，夫妻两个稍微成个家，一回家回来，有的在夫妻两个好好的，只要一回娘家，回来就不给你正经过日子。你说这样的父母怎么这么坏、啊？你非得把孩子弄了离了婚。有的教育家的孩子，那都几个小孩了，那岳父岳母公公婆婆还逼着孩子离了婚，真是坏透了劲儿。你说看那小说电影上有些那坏公公坏婆婆，现实版的还有，甚至在教会内。所以保禄说什么，这样的人不能继承天国。下面几个数字让你害怕。保禄说这样的人不能继承天国，是要下地狱的。你听这几个词，下面说什么，你们不要自欺。不义的人不能继承天国，那叫不义。你念多少经你也继承不了天国。继承天国不是靠念经多少的。你看，无论是淫荡的、拜偶像的、犯奸淫的、同性恋的、偷窃的、贪心的、酗酒的、辱骂人的、勒索人的，都不能继承天主的国。你们中间从前有这样的人，但是现在因着主耶稣的名，并因天主的圣神，已经被洗净，已经成圣，成为义人。基督徒在基督内已经成圣了，就得要相配圣的德行。这里基督徒是圣徒，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身份上，地位上你是圣的，只要一领洗，你在地位上就成了圣的。如果你在地位上还不是基督徒，就是你还不是天主的儿女，就是你在身份地位上还是和天主作对的，这就是领洗或者是原罪赦免的意义。当我们一领洗，我们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圣徒了，但是你要圣徒还得成圣，就是第二个成圣。你不能再带着这些邪恶的行为，你在身份上是圣徒，但是你在行为上还是邪恶，你也不能进入天国。你还记得那个耶稣讲的那个例子吗？国王摆设了宴席，邀请各路人马，不能说各路人马，邀请很多人去参加儿子的婚宴。那其中有一个人去了之后，这个人去的时候没有穿婚宴礼服，但是他也进了门了，进了门了就等于说你领了洗了，你有进门证了。但是国王在视察的时候发现，朋友你为什么不穿婚宴礼服啊？这个人沉默不语。来人了，绑起他来，弄出他去，扔到黑暗中咬牙切齿的地方。这是指的一个人成圣了，就是你在基督内已经是圣徒了，但是你的身上还带着上面这些邪恶的行为。我讲的这个邪恶，先从咱们教友家里讲。今天教会内好多地方离婚率普及，离婚率很多，还有很多孩子，很多父母不分青红皂白把孩子嫁到外教，对自己的信仰一点都不重视，这是一种邪恶啊。所以我们听了今天的圣经啊，也让我们反省，基督徒应该注意善的行为，注意善表，注意恶表的可怕啊！要从哪开始崛起，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首先得把这个实践出去，爱的道理，宁可受点委屈，宁可吃亏。我们今天把过去最早时候传统的这些爱的道理再一次传到身上，成为一个愿意受委屈，愿意吃点亏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主先受了委屈吃了亏，我们愿意向死他，这才是真正的不光在地位上是圣徒， 那在生活上也变成圣徒。